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胖子这种人就跟人精似的，一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想问什么，于是他就说起我们这个小队的成分。他这一说不要紧，我就有些愣了。感情我们这一次去秦岭大山的阵容，在整个天道盟都是非常豪华的阵容。先说胖子自个儿，他可以说是天道盟总部玩倒斗的老大，要是哪个地方出了凶坟，胖子立马呢会带着一帮的摸金倒斗的去搞清楚凶坟情况，这绝对是肥差呀。这些年下来，胖子自个儿不知搞了多少好处，全都是执行任务的时候摸金摸的。就拿这一次来说，这家伙可就从那人家贺灵龟棺材里把人家生前用的太子印信都搞出来了。虽说干我们这一行的有金有价玉无价的说法，但是贺灵龟好歹是曾经一个太子，虽说不是什么大一统王朝的太子吧，不过他的金印还多多少少有些研究价值，估计拿出去能卖个好价钱。倒是胖子这货也仗义，这一回开棺摸金好东西倒是给了我了，那珠子我是看了，少说也是值八九百万的极品货，胖子随手就给了。那这家伙家底儿有多厚就不难猜测到。而张金牙呢，负责的其实是江西的几个市，那边灵异事件基本上都是他处理的。至于青衣的话，说实话，当胖子跟我说出青衣的身份的时候，我被吓了一大跳。青衣竟然是天道盟的长老。在天道盟那种地方，天师级别的都不多，虽然青衣仅仅只是小天师也是了得呀。一般情况之下，天师根本不会出山的，因为天师一出山那就事儿大了，毕竟天师可是能惊动阴间的存在，一般情况也是不会出动的。罗莎的话，对于他的身份胖子有些不太清楚，所知道的也都是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他说罗莎所擅长的根本不是对付死人，而是对付活人。这个女子曾经服役于某一支军队里面，在整个天道盟都身份非常特殊。胖子说天道盟其实啊，在海外是有一部分机构的，主要是追回一些被国外不法商人偷偷盗走的国宝，敢跨国盗墓的那些基本都是狠角色，这个女人呢都是对付那些人的，手上沾的人命是绝不在少数。这也是上一次这女人拿枪口顶胖子脑门，胖子没敢过分得罪这女人的原因所在。她这种人本来是一般不参加我们这种任务的，这一次属于例外，因为前段时间从秦岭古墓群流出的国宝真的是太多了，罗莎在国外追寻的时候遇到太多困难，所以这才回国，要解决秦岭古墓群的事情，要再去国外追寻国宝。至于天道盟为什么这么做，胖子也就不知道了。他只知道天道盟这个组织似乎很反感一些文物流传到外国人手里，对于国内流传倒并不排斥。说这些的时候，胖子还刻意提醒我，如果我加入天道盟，以后要出手一些东西时候可要谨慎一下了，一定要把门路整对了，万一卖给外国人，组织上估计还会找我的麻烦。我听完之后都默默地把这一切记在心里。我这几位队友各自有各自的能耐，以后我加入天道盟少不了用得上他们的。虽然胖子说以我们老葛家对天道盟的影响，我进去之后准能成为山西全境阴阳守护者，但是他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罢了。人走茶凉，我们老葛家有本事人都没了，就算是天道盟有世袭罔替这么一个规矩，我一个毛头小子进去恐怕要立足也没那么简单，少不得被刁难，有胖子他们这几个朋友在帮我也是好的。胖子看我答应了加入天道盟的事儿，也显得挺高兴，连忙说要和青衣打个商量， 说完之后，乐得屁颠屁颠的就离开了。等胖子离开之后，我把门外面等着的周静叫了进来，和他大致说了一下我的想法之后，周静倒没别的意见，点点头说我看着办就行，反正他跟着我就是了。之后我给黑子洗了一个澡，和花木兰说了一会儿话之后，窝在宾馆里就睡觉了。连着赶了好几天的路，我也确实有些累了，躺下没一会儿就睡着了。大约在晚上6点钟的时候，我被周静推醒了。周静说青衣他们收拾好了，等我去吃饭呢。于是我躺了一会儿就开始起床穿衣服，毕竟现在这已经回到城市里了，没必要再一身迷彩服加军靴，而且这一路上折腾的我那衣服啊也早就不能穿了，干脆丢了穿上我原来的衣服，这才下了楼。见到青衣他们之后，我敏感地发现他们这几个对我的态度似乎不太一样了。怎么说呢，似乎比以前更加亲近了，大概是因为我已经决定加入天道盟的事儿吧，大家以后要在一个屋檐下共事，再加上一起在秦岭大山里出生入死，更加亲切一些也是好的。吃饭的地方是罗莎安排的，就离我们住的地方不太远的一家火锅店里，看门面还挺豪华的，打的也算星级了吧。不过这帮人都有钱，我也不怕吃土豪，正好任务刚完，人也轻松不少，该放松放松。张静雅这货刚一进门就吵吵嚷嚷着要喝酒，二货不说整了一箱子白酒，我一看就乐了，他娘的，正好他娘的对于这王八蛋坑我的事儿没地儿报仇呢，这下可好了，喝不死他。山西爷们儿怕喝酒，哼。于是我以入伙酒的名头，抄起3两的杯子，就和张金牙连干3下，给他玩了一出草原3杯。上桌不吃不说话，先来3杯。3下完事儿，张金牙直接去洗手间了。等回来还不等吃菜呢，就钻到桌子底下，直接不省人事了。我这才总算爽了一点。王八蛋，让你他妈坑老子。吃完饭之后，除了张金牙被我整到洗手间里抱着马桶亲密之外，我们几个还一起去了 KTV。 这大难不死，合着就得享福啊，一晚上可以说玩了个尽兴。甚至在 KTV 包厢里，我把花木兰叫了出来，她是灵鬼，虽然千年道行散去了，但是存在形态还是和一般的阴魂不一样的，不是虚体而是实体，能如常人一般饮酒吃饭，那对于他这种灵鬼来说呢，是最好的供奉了。经常接受这种供奉，对他的道行有一定的好处。又一次见媳妇儿显露真身，我还是着实的小小兴奋了一把，于是抄起麦克风来了一首《南山南》表达心意。结果胖子一起哄，把花木兰整得满脸通红，直接躲到手间纱里面去了。我们这一小队足足玩到深夜12点多，才终于回到宾馆休息。这一晚上我也没有少喝酒，有点上头，于是回宾馆之后倒头就睡了。第二天上午10点，我们这一行人如期出发了，目的地江西。因为天道盟是江西龙虎山的创始人张道陵真人所创建的，所以总部也在江西龙虎山。本来吧，这一次执行任务完成之后，只有青衣一个回龙虎山交接任务就行了，但是因为我要加入天道盟的原因，所以我们这一行人决定一起跟我回龙虎山为我压阵。我听了之后有些感动啊，不过这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以后尽心尽力的去帮他们了。这一次我坐的还是罗莎的车，一路上我思绪飘飞，满脑子都是关于天道盟的事情。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张道陵为什么当初要创建它呢？阴阳两界自有秩序，何必外力横加干涉呢？总之啊，我是满脑子疑惑，对于这个组织也充满了 探寻的欲望。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